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他。我们现在用读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的经文还是在新约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几节经文，我还是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来为讲道的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真神，我们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惠师，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自己的荣耀和同在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哦主啊，也求主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一面看见自己的不配，看见自己的污秽，一面也来感恩赞美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赦免，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蒙连续。主啊，今天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孩子也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你知道我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是凭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来讲的圣道，没有办法把圣洁的道发明出来。求主你亲自叫我们，对我们说话。主啊，靠我的口，主啊，能够让弟兄姊妹们有所得，在恩典里面长进，在真理里面长进，生命得以更加圣洁，可以更加的讨你的喜悦。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以弗所书的内容。今天的经节主要是集中在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 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第一次讲这节经文的时候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第一大属灵福气，就是在创立世界之前主就拣选了我们，要拯救我们。这是神完全凭他自己的意思所做成的。我们在被拣选得到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是毫无功劳的，但是这样的拣选也并不丝毫减弱我们以信心回应福音，在生命当中活出福音的责任。所以神的拣选和我们的责任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真理，我们都要全盘的接受。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道内容就集中在神拣选和拯救我们的目的圣洁这点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拣选我们不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呢他还要让我们达到一个地步，就是圣洁。他不会只是停留在我们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这一点，他也不仅仅是说像有些人所说的上帝在救我们的时候是凭着我们的本相，而是要更进一步，就说是的，在我们整得救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自己道德变成如何高尚达到他的要求才能得救，是他完全是他的恩典。但是神不会只是停在这里，他是要改变我们，要成为圣洁，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很自然就问说，圣洁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就来看哈，圣洁这个词它根本上是有分离跟分别，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它翻译成分别为圣，其实也就是圣洁的意思。这是最根本的意思。那么它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大家也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说在品性跟道德上的纯洁和公义，这也是圣洁的一个含义。那么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圣洁首先是指神的圣洁。这个里面按照刚才讲的，它有两层这样的意思。首先呢，神是分别为圣的，神与所有的被造之物包括其他的受造物还有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是有分别的。第一，神与一切被造物种别，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超越一切被造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绝对的他者，唯有他配得在宝座上接受敬拜，得到天使一切被造物永远称颂他为圣哉圣哉圣哉，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记的那样，先知以赛亚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看到那个天使撒拉夫不停地在那里这个呼喊，在称颂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表达最高级的一个方式，就是神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圣洁的，而且他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超越其他一切。所有的被造物，包括那全然美丽的天使长，或者人当中最大的圣徒，都无法和神一样。神和被造物之间的这个鸿沟是无法逾越的。所以神的圣洁首先指的是 他自己分别为圣。所以引申出来呢，这个神这样的分别不仅与天使与人这样的神创造当中的高峰的作品，所以 敬拜人和天使都是不对的，唯有神独单独配得敬拜。而且圣经里面也特别指出来，神与一切偶像和假神也是有根本的分别的。而偶像与假神，他又是被造的被造，他又是被造的人又去造出这么个虚妄的东西，这个又是对神特别的羞辱和冒犯。所以神对拜偶像和假神的事情是有非常公义的一个愤怒的。这些呢都是可以从上帝分别为圣的这个属性里面可以得出来的结论，得出来结论。那么第二点，神的圣洁指的他在道德的属性上的纯洁跟良善，这一点跟上一点实际上是相关的。因为上帝有远超一切被造物的完全的美善，他是一切美善的本体。圣经里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的阴影，他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罪过和错谬，他与罪丝毫没有关系，他的旨意进度美好，他所做的尽是公平公义。所以圣洁是神的本质属性，神不能够容忍罪恶，无法与罪恶相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旧约里说，上帝是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的。所以关于神分别为圣，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就像神的荣耀一样，圣洁是神本质属性的总和，使他和万物迥别。神是圣洁的本体和标准，到底是什么圣洁呢？我们要看神，要看他所启示的这个律法，因为律法包括这个颁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成文的律法，放在我们外邦人当中良心里面的律法，都是神圣洁的反应。还有加一点，神的圣洁不会减少和受任何的亏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会去接触罪人，他和那些罪人做朋友，他甚至直接去触碰死人，触碰那个长大麻风的，在律法上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但是他自己呢却丝毫不受任何的沾染，他的圣洁没有受到任何的减少和亏损。所以在这里我就稍微这个总结一下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分别为圣。当然这都是非常非常浅显的一点皮毛的这一点的总结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更加认识他的圣洁，更加的去爱他敬拜他。在旧约里面，这个神的百姓，忠于神的人，对神的圣洁是有相当的认识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祷告当中里面也有提到，先知以赛亚在神的圣殿当中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看见这个天使围绕神的宝座，在那赞美圣哉圣哉圣哉，就是以赛亚觉得这个非常的战惊恐惧，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罪，与神的圣洁绝对的圣洁相比照，就反映出他自己的罪来。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名当中，因为嘴唇不洁是内心不洁的反应。耶稣怎么说？里面充满的便要说出来。约书亚记24:19，约书亚也警告那个神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约书亚也是看到神的圣洁，知道这个要侍奉主一定是要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赦免，才能够他们的侍奉才能够蒙悦的。诗篇22:3， 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诗篇六十篇第六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舒格谷。指着他的圣洁，实际上就是指着他所有美好的品性，他自己永恒的本质，永恒的本质。有人用不同层的那个同心圆，来表达这个神的圣洁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刚才讲，上帝的完全的圣洁是在这几组同心圆里面最中心的那一个，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怎么样，圣洁的本体，圣洁的本体。那么稍微往外圈一点呢，是所有属神的，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都是圣洁的。甚至有时候圣经里面有与神相关的东西也加上圣洁或者圣这个字，比如说圣徒、圣经、圣言、圣餐。当摩西在旷野里面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在这个荆棘里面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那个地方当上帝没有在那里显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但是因为有神的这个同在，那里就变成圣了。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山呢，我们具体不晓得是哪个山，在这之前没有特别的地方，但是当他在那里向他的门徒变相，把他那永恒的荣耀稍微给他们看一点的时候，这个圣经里就记说那个是圣山，那个圣山因为有神在那里。所以说这些属神的分别为圣归给他的与他相关的，常常圣经里面也说这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当然再稍往外呢，我们也刚才也讲到有关圣洁也是指的是道德上 是纯净的，是洁净的，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当然这个是以这个同心圆 为中心的，所谓的这个道德上圣洁也必须是以神为中心为标准的，这个圣洁不是我们人自己想出来。当然圣洁这个意思这个词在最外圈，最外圈圣经里面有时候也用着表示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一切与宗教相关的，甚至呢那些假的宗教不是拜真神的，他们那里面有一些的这个东西也用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洁，就是 与宗教相关的也用了，这是最外围最外围的这个圣洁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主要是来看呢上帝一个奇妙的旨意，就是说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要我们也成为圣洁，也成为圣洁。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旨意。因为我们在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何等不堪，我们已经全然败坏，我们跟神的圣洁其实上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但是上帝竟然在他的旨意里面，在创始之前就拣选我们，要我们向他有他圣洁的这个性情，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奇妙的旨意，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啊，接下来看，神要我们成为圣洁，向他有他的性情，这个实际上在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个旨意是一致一贯的清楚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这样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他其实也引用了那个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里的内容。所以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样神的旨意呢，从旧约开始就有。在民数记十五章四十节里面，神这样说：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生命记七章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清楚的吩咐，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七节，还有五章二十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在二章十节，就是说上帝预备我们分别出来，是为了归给他、服侍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就当洁净身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得以成圣。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要我们成圣，成为圣洁，这是一贯的旨意，一贯的旨意。甚至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向神亲近，神将自己献给神，讨神喜悦，这就是成为圣洁。其实这些呢，这些吩咐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了。这本来就是基督徒生活里的应有之义。我们想想，我们平时常常做了一些祈求啊，比如说：主啊，让我更靠近你，让我更像基督，让我能够更讨你喜悦，让我的生命更多的摆上，更多的奉献给你等等。其实都可以总结为说：主啊，让我更加的圣洁，对不对？让我更加的成圣，也就是说让我更多的属于你，属于你。所以我自己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应该跟主求什么哈。我常常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要圣洁，我要更圣洁。当然偶尔还加上一句：哎呀，主啊，我也要更谦卑。但实际上谦卑也是圣洁品性里面的一部分，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常常圣灵放在我里面的一个负担。就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我要更圣洁，更属你，更讨你喜悦。其实用这一个祷告其实可以包括很多很多我刚才讲的我们要追求主的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那么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重生得救的这个信徒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的里面有这个成圣的愿意更加圣洁的一个催促啊，这是来自圣灵的，这也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之一。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已经信主了，但他对圣洁的事情，对更亲近主、更将自己献上这个事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他要自己考虑一下了，他要检查自己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若是有圣灵内住，一定会把我们往那个成圣的方向去带。所以我们从这些刚才那个读的经文里面呢，可以看到哈，这一个成圣啊，或者是成为圣洁，一方面它是恩赐， 就说是上帝赐给我们救恩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后，他给我们这样一个动力，不是我们自己在里面会有的。一方面他是一个恩赐，因为神要在他所拣选的里通过圣灵做成，而圣灵赐下来这是上帝自己的恩典。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命令，就是说人是有责任来顺服圣灵的这个催促，这个带领，在我们里面做成成圣的工作。这也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上帝的拣选的时候，看到一方面神有他主权的拣选，他有他的恩典，另一方面人有人的责任，人有人的责任，无论是以信心来接受救恩这方面，还是信主之后成圣的路上，一方面是恩典，一方面也是有责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的书信就是很清楚的分成两部分哈，前面部分讲到我们如何在神的里面得到恩典，如何得救，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讲我们该怎么样活出这个得救的生命，其实上就是教我们该怎么样去成圣。保罗的书信很清楚啊，罗马书前十一章讲到得救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十二章开始就说弟兄们，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个以弗所书也是一样的，以弗所书也是一样。那么人的成圣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再仔细的来看啊，仔细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对照刚才所讲的神的圣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分别为圣，另一部分呢就是上帝的性情里面有这个纯洁和他的公义。我们也可以分几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圣洁或者成圣或者分别为圣，就意味着我们是归给神，和世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总是记得以前有位牧师他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在那一跺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是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本来就和世人不一样，也应该活出来这个不一样。所以这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为了讨神喜悦，不要以不一样为耻。这个不意味着和世人不来往啊，或者充满道德优越感而轻看别人，这指的是要活出得救的样式，让我们能看出来我们是跟随神的，让我们能看出来是有神同在的，这样才可以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跟人家没有区别的话，怎么能够去做见证呢？这是指的是分别为圣的一面。接下来讲在道德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活出神的性情，活出神的性情，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圣灵的果子可以很好的总结。圣灵在我们中间会结出这个圣洁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我们要去追求的。那么这里可以再加一点与此相关的，这个神学家巴克啊 J.A. Packer 他说你只有全然归主，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别人跟服侍。这个是一个反核心的道理，一方面好像是说你全然归主了，好像是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刚好相反。燕京大学有一个校训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只有进入了神的真理里面，得到神来的自由，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服侍别人。那么一种错误就是现在在一些地方也是比较流行的，以为教会和这个基督徒啊必须和世人一样才能够赢得他们，才能赢得他们，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其实不对的。我一直记得有一位牧师叫 Charles Stanley， 虽然我并不太认同他现在的这个 个见证和侍奉，他后来离婚了，其实不太好，这个是真的是不是很好的见证。但是他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有个见证，我一直是印象很深刻。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很持守自己的信仰，所以他显得跟别人都不一样，那么他的同学就会嘲笑他，认为他是个怪物。但是他发现他的同学里面生命当中真正碰见问题的时候，不会去找别人，不会去找那种平时跟他们酒肉朋友啊，跟这嘻嘻哈哈一起这个过着那种宴乐生活的人，他们会偷偷的来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有从天上来的不一样的答案，就是世人所不能够提供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分别为圣啊，不是跟世人一样，也不是说跟世人不来往。我这里读一段这个巴克在《活在圣灵中》或者《与圣灵同行》这本书里面的对于我们的这个定义啊，稍微有点长，但是讲得非常全面。他说：“由此观之，圣洁是圣灵的果子。基督徒顺着圣灵而行，就有圣洁表现。圣洁就是与神神圣的亲近。圣洁本质上是顺服神，向神活着，为神而活，效法神，遵循他的诫命，与他一起对抗罪恶，实践公义，行各样善事，追随耶稣的榜样和教训，在圣灵里敬拜神，因着对基督的尊崇和爱神爱人，侍奉神和人。就于神的关系来说，圣洁是凭着爱、忠诚、至情和赞美，以专一的热忱来取悦神。就于罪的关系来说，圣洁是抵挡罪，过着自律的生活，不但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更要致死身体的恶行。简言之，圣洁是受神教导，被圣灵也练出酷似基督的气质，是委身的门徒生命的内涵的总和，是由爱产生信心的表现，是重生者心灵里的回应，涌流出超然生命的公义。这个总结的是很好，实际上就是基督徒跟随神生命的所有的方面，所有的方面，也就是我们常常讲活出所领受的道，既要听到怎么样，又要行道。所以说回来，圣洁成圣，这些是应该是基督徒生活中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在教会界，包括我们生命当中啊，常常看到圣洁被忽略的一个现象。我们抬眼望去，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常常在一些教会里面听到丑闻，包括这个带领者跟牧者在性和金钱方面的这个丑闻，在抵挡罪的方面，没有见证。很多教会生活中对个人圣洁的问题是不闻不问的，只要拉了一些人凑数，只要教会行政能够运行，这个人他个人的生命到底如何长进，到底有没有更加讨人喜悦，不闻不问。因为问了会得罪人呢，你要去挑战别人，因为你去关心的话会有额外的负担。因为每个人在这个追求圣洁当中，他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后面会讲的。对于这个带领的人，对于你所爱的这个弟兄姊妹，他很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他的困难，要你为他祷告，要你一起跟他同行，这些其实都是有会增加。那又怕得罪人，又不愿意为人挑担子，所以就不闻不问。
至少在这个西方教会里面普遍道德的水平并不比教会外的高。我们早就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离婚率不比教会外的低。对于圣经里面明显讲的很多罪的问题，同性恋啊这些事情，很多教会它是开放而且是接纳的，甚至案例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牧者，刚刚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总是走在前面的那个路德宗的教会案例了一个变性的人作为牧者。这个路德宗啊很可惜啊，就是我想我们说句俗话，如果路德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在棺材里要记得翻过身来。就路德宗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常常是走在这个罪人的前面，而且对这些事情呢，教会的纪律也废弛，不去管。去年的大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一个候选人公开的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支持这种罪的事情，但是却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投票给他。所以我可以看见，在教会里面，教会界，圣洁的这个事情被普遍的忽略了，被。那么，为何圣洁会被这样的忽略呢？我还是引用巴克，他的这个总结，因为我这两天看了好几本这个关于这个圣洁的书，那么我用巴克的这个书里面内容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是总结的蛮好的。第一点是因为在教会界，人本的而非神本的信仰占了主流。所谓的人本呢，就是说教会里面的活动侍奉，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他心灵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满足他跟人交流关系的需要，满足他那个怎么样管好他自己的钱财，让他的地上的日子过得舒心一点。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教导，而以神为中心的这种教导和带领是比较少的，所以就变成了自我中心的一个信仰。那么自我中心的信仰就会让人放纵他自己的罪行，那么在这种教导下面不可能去追究人的圣洁，如何活出圣洁，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他也总结到呢，在事工当中，教会里面常常以人的力量去忙碌，以人的力量去做事工，忘记了真正能结出属灵果子的这个事工背后一定是圣洁陶主喜悦的人才行。把这个事情丢掉了，用世界上的各种的这个哲学小学装备起来的人，用人自己的力量智慧去搭建这种实际上是属世的事工，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和个人都没有见证，没有力量，这个跟神的心意是截然相反的。因为教会真正讨神喜悦的一个事工，真正有能力的见证，必须有这个圣洁。我们周五晚上学生团去查经的时候，有姊妹问到哈，就说亚干的事情，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一开始在耶利哥有得胜，那么到了攻打一个很小的城，最后却失败了，就是因为当中有一个人犯了罪，冒犯了神的圣洁，就是亚干嘛，必须把这样的这个罪从中除去，这个神的子民当中有了圣洁。才能够继续得胜。新约初代教会那天阮哥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欺哄圣灵，就被怎么样？圣灵当场的击杀。 这也是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了罪，就会阻碍是真正的施工，阻碍见证。这些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因为罪是什么呀？是有传染性的，传染性它不会只是停在这两个人，如果不加解决的话，它一定会扩散出去，是整个的施工遭到一个失败，遭到一个失败。那么巴克对于福音派教会特别提出来在这方面失败，他更进一步提出以下几个原因，这个主要是他观察西方的教会所得出的一个结论。第一个呢，是福音派陷入了许多争论当中，这些争论有他们的必要性，这也是他能够谈到的。因为呢，为了阻挡自由派神学的侵害，所以这个福音派其实是花了相当大的这个力量去来在神学上也好，在各方面好，去参与这个征战，这个争论，这是对的。但是巴克的观察呢，与此相关的福音派大量的人才消耗在这方面的这个建设上，但似乎对圣洁的神学的建设投入是不够的。就是说个人的圣洁这方面好像被忽略掉了。另外一位这个圣徒莱尔在《圣洁》这本书里面讲了，他说成圣就其地位和分量而言，与称义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相伴随，纯正的新教和福音派教义是无益的。确实这样，如果没有圣洁生命作为见证的话，就会是一大缺憾。对于这个观察呢，我自己是同意的哈。包括我们团契以前也有看到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啊，他在神学上知识是非常的充足的，基本上你跟他讲到一些什么派别什么样的理论的分辨，他非常清楚。但是一到他实际生命里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跟他个人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对年轻人里面就是恋爱婚姻的这些事情，发现他学的理论完全就用不上了，他完全就昏头了，他的生命并没有看到一个愿意遵循神的教导，愿意去过圣洁生活的这样一个决心，还有实践出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需要警醒的，也是需要。因为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个知识，注重我们也勇敢的参与这些的这种神学上的这种征战，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若没有自己这个圣洁的生命作为一个见证啊，就会将会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亏损。还有一些原因，巴克也观察到，他说对于过去教会的一些教导，主要是关于超越性的成圣的教导，教会有普遍的失望。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能接触的不太多，因为我们跟那个比如说灵恩派啊，或者是有一些派别接触不太多。比如说二次祝福的教导，比如说关于今世就能够得到完全的这一类的教导，意思就是这跟比如说跟那个卫斯理他们有关系的，他们认为人在这地上得到圣灵的某一些的这种再次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你可以达到可以完全不受神的不受罪的影响，可以完全达到这个在今生啊就达到这些要求。甚至现在也有像平约瑟这种异端的，他的这个传播，他就觉得我们既然是得了这个恩典，对不对？神的恩典已经赦罪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认罪了，我们的圣徒的生活不存在罪的问题。这些教导最后让跟从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失望，因为他并没有反映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在今生仍然是要与罪征战，不可能100%的达到完全没有缺憾，没有 于不会受罪任何影响的这样一个地步。这是我们见主面，上帝把我们这个会朽坏的有罪残余的一个身体换成那个完全的这个灵体之后，才再实现了这个地步。那么刚才说的对于这种完全二次祝福这些教导，很多人受挫，会让很多人受挫，因为没这些教导没有预备圣徒做好艰苦长期的一个心理的预备，心理的预备。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到了最后，甚至因为遭受这样的挫折，那么对于圣洁本来有的追求，有些人都放弃了，因为受了很大的一个挫，可能好像是从一个摆啊，钟摆从一头一下子就晃到另外一边，晃到一边。第四个呢，巴克观察他说，这是在这一两百年世俗化大潮的冲击下面，整个的社会包括教会里面道德沦丧的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徒啊，对罪或者说对神对圣洁的这个要求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这个是你可以说是最从外面来的一个那个世俗化的一个冲击。世俗化冲击，他的观察是准确的。是准确的，我是认同这些的，他开这个诊断了，巴克也谈到了对，这个谈到了这个福音派教会对于信徒啊，对神圣或者圣洁事物那种追求渴慕的一种反应方面的一个缺乏。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当你听到圣洁啊、神圣啊、与神亲近啊、相亲啊，把我们完全献给主啊，这些是自然的会引起人的兴趣的，这也是应该的。就是说，对于圣洁啊，基督徒人心里面是有正常的渴慕的，他如果去探寻啊，哪怕是好奇呢，都是正常的。因为信主之后，神已经把这样的追求的动力放在人心里面了。所以说，如果教会没有对这方面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教导和带领的话，灵恩运动就会吸引这些人去，就会吸引这些人去。那么按照我们的观察，巴克福音派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回应这方面的这个人性的这个渴求。那么这些基督徒如果在教会里面看不见对圣洁的渴慕，看到的都是这个世俗化，看不到对神的这种追求啊，这种投入啊，那么当灵恩派给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激动人心的这种应许啊，就看到这些现象，看到大家热情啊，灵恩派的教会把他们吸引走，太正常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思考，也都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所以圣洁是必须的，在教会里面对圣洁的追求是必须的，无论是个人追求神，还是对整个教会对于世界的见证来说，都是必须的。那么到底如何正确的追求圣洁生活呢？我只能在这里开始一点点皮毛，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讲一讲就算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实际上都是在生命当中要来活出来的。那我们先从理清这个几个原则还有概念。好，从神的圣洁到我们的圣洁，是一个被神拯救，而且我们需要一生征战的一个过程。先是我们要明白哈， 讲到我们的圣洁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刚才花大部分时间讲的呢，主要是实际生活当中活出来的这个圣洁或者成圣，是一生的过程。但这种圣洁必须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个地位很清圣洁，所以我们必须从那里讲起。因为呢，我们是完全的败坏和堕落，是在罪当中的，我们是远离圣洁的，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分离的。刚才讲了，神因为他的圣洁与一切的罪他是分离的。那么上帝要我们能够像他圣洁的样式，他首先必须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称义，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地位上成圣，在法理上，在这个地位上属于他，必须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在神学小组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这种地位上的成圣，从时间上来讲呢，它和称义和重生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被圣灵感动，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一生的主，然后神从天上赐我们新的生命，就是重生，这一刻我们不仅仅被神称为义的，就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就好像就是接受了上帝的这耶稣基督的义，同时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地位上也是成为了圣洁，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属他了，因为圣洁有是属神的意思嘛，已经属他了。那么当然从逻辑上讲，改革中比较严格的认为是重生先发生，然后后面这一系列再发生，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话题。那总之说，就是说在我们真正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在地位上，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成为圣洁。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圣徒，他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圣了，而实际上他接下来却要解决教会当中他们个人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是在地位上是成圣的，但是在实际上还需要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区别，我们要分清楚一下。那么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主要讲的是这个在过程当中的那个成圣。好，那么接下来再讲几个关于这个成圣的这个主要是说它主要是几个原则了，主要几个原则。我想今天大概就只有时间讲完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到的时候，还有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神的真理。关于成圣的几个重要原则，首先呢，圣洁的本质，这指的是我们的圣洁的本质，包括两层的内容，跟刚才讲的相关的。首先是在于神与神的关系上面，首先神要接纳我们，也就是首先上帝要赐下恩典拣选我们，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拯救我们，接纳我们，然后才能在我们里面发生生命的翻转。第二个原则就是成圣必须有在耶稣基督里称义作为前提，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三个，成圣必须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为根基。意思就是说，成圣的工作必须是我们在基督里与他的生命联合才能做成的，不能脱离在他的外面。下一点，成圣必须靠圣灵才能做成。而在这里面也特别讲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成的这个成圣的工作，一般呢是通过圣洁习惯的养成。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教会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你要常常读经啊， 你要规律的祷告啊，你要常常来教会参加敬拜啊。有时候我们听多了觉得哎呀这个很枯燥嘛，好像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看得见的进步嘛。那么有没有那种突然上帝给我一些特别的恩典，圣灵给我特别的亮光，然后让我生命当中突然有一些大的飞跃呢？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但是这是圣灵使我们成圣工作的例外。有我们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时候圣灵特别的有给我们一些工作，让我们突破特别胜过一些罪，或者在事工里面有些特别的难处，我们就靠着圣灵这种大能给他突破过去。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圣灵使我们成圣的工作是通过让我们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的养成。所以呢，当你听到教会的里面的牧者这个带领的弟兄在跟你说你还是要规律的祷告，你还是要规律的读经，你不要觉得厌烦，因为这个是必经之路，这个是圣灵要我们做成达成圣洁，平时就是用这样的途径的，平时就是要做这样的途径的。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圣洁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一天一天的那样积累，哪怕是有突然的有些突破，那个成果恐怕也保不住，恐怕也保不住，可能也在一天天的懒惰懈怠当中就失去了。所以靠圣灵成圣里面平时一般的功夫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是必须的，这是绕不过去的成圣之路，成圣之路。那么下一点，成圣是一生的征战，是需要我们主观的努力的。而我们呢，在见主面之前呢，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被罪影响的地方，罪影响的地方。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努力，警醒祷告，征战不停，到天上得以完全，得以完全。但是这里面的主动，其实它也有一些被动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反合性的道理，就是说你是要主动的去降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实际上又是有一点这个被动的由圣灵带领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在这个被圣灵带领的过程当中呢，又是要主动的努力，因为我们的里面呢，它是有一种倾向是要抵挡神的，一种倾向是要拒绝圣灵的带领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主动的靠着圣灵把这种肉体的倾向给他致死，给他致死，是有一个主动的征战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是主动的愿意被动的顺服圣灵，是这样。也就像保罗说的，他是乐意的被上帝强迫，他又是强迫着自己乐意的去接受上帝的带领。所以这个里面呢，是有我们的这个责任里面，责任在里面，而又有上帝自己的恩典在里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第七章里面有著名的一段，就叫“真是苦啊”这一段。这保罗说：“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么教会历史上一直有一些争论，保罗写的这一段是他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也就是说，这一段描写的主要是不信主的人 现在罪里的情况，挣扎的情况，还是信主之后我们里面仍然有这个挣扎。我是认为信主之后仍然有这样的挣扎，仍然有这样的挣扎，也不然的话怎么样，他怎么会愿意为善呢？对不对？愿意为善呢，愿意为善就是有圣灵带领他向善，带领他向善。但是这里面的征战确实很现实的，确实很现实的。我们是要靠着圣灵去做这样的征战，一直到建筑面的位置。这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预备的，需要这个 计算这个代价，知道这条路是蛮有荣光，但是也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艰难。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保罗这样吩咐：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里要把神的恩典给他活出来，存着这个恐惧战惊，意思就是说不能随便的，就因为征战是非常的激烈的。但是下一节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里面心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又是恩典啊，又是我们的责任，又是我们的责任。接下来再讲到成圣的这个原则。成圣是按照神启示的律法的经义，律法的经义。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成圣，做基督徒成圣，不是像比如说中国人按照传统的道德，或者是你如果看到成圣这个词，一个比较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他可能会想到那个朱熹，像这些王阳明这些人的这种的成圣。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按照神启示的律法的经义来做这个成圣功。我们不是按照世上的这种小学人的这种道德，包括古代的，包括现代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左派啊，有他们的一套道德，而且他们非常有优越感。你一般人呢，你去跟他辩论还不一定能辩论得过。比如说哈，他们以平等为最高的这个标准，如果你不以平等对待别人，你是不道德，你是不道德。这是他们的一套，那我们不要陷入他们这些东西的那个陷阱里。我们要来看上帝启示律法的经义，律法的经义。当然我们说遵循神律法的经义不能够混淆于律法主义，这里面又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所谓律法主义主要是两个特征，主要是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说成圣教条化，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要达成成圣的目标，我可以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或者是有的时候说的直接一点，用的那个门徒训练的教材，就是教材里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做完这一套东西，你就达成了这个成圣的某种的目标。这叫成圣的教条化或者机械化，机械化。这个其实是一种律法的，一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我们知道人生命的这个成长，它是有上帝恩典的一部分，刚才讲过了嘛，上帝恩典的那一部分不是由我们画了一些框条条框框，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之内它就能达到的，它就能达到的。不能够用这种教条化去做成圣的工作，去做成圣的工作。律法主义第二个特点就是说靠成圣的行为得救，意思就是说我在追求这个路上我做了这些，做成了这些，我列出来这些，然后呢上帝就应该很欣赏我，上帝就应该表扬我，上帝就应该接纳我，上帝就应该 把我领进。这个是就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两方面的毛病，一个是成圣的教条化，机械化，另一个方面靠了做成了这些机械的列出的教条之后，就认为上帝就应该接纳我了，我达到了他的标准，达到了他的要求。我们这种按照神启示的律法不是这样来做的，不是这样来做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要避免这律法主义，但是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走到那个极端的话，就会出现个反律法主义或者无律法主义，就是说反正没有教条嘛，一切都是爱，那个上帝已经给我自由了，已经释放了我，所以呢，我什么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犯罪也可以，没有约束，这是又跑到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生命的实践当中，两方面都有看到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这个律法主义里面受的苦比较多，尤其是在他信主之前，如果是去跟随个比如说佛教这些，特别是戒律比较严的这些东西的，他后来信主之后，他就说我释放了，或者在有些教会里面，就是原来是比较枯干比较严格这些没有活力的，这种情况下时间长了，他到了外面一个时候，他就释放，他就放飞自我，就出现反律法主义或律法主义或无律法主义，这个也是我们要避免，这也不是神的意思。我们最终来说是要先领受神的恩典，顺服与圣灵的这个带领，然后以感恩和喜乐顺服神的律法。而且我们也接下来很重要一点，最终核心的内容啊，要成圣的核心内容是爱。那这个爱呢，当然不是无原则的爱，就是说在遵循这个愿意来遵循神的律法里面，是这个过程里面是出于对神的爱。那么出于对神的爱，像这个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真正做出来的是超出律法字面的一个要求的。
所以保罗说怎么样，爱完全的。
如果你只是字面去了解，我不杀人就是完成了这个实现的这个要求吗？只是这样吗？在爱里面，你不仅仅不会去害一个人，而且你要想尽办法让他得到最大的好处，不需要用这个规条啊、教条化去给你框，把这个成圣的过程框在这里面，所以是。真正成圣圣洁的核心的内容是爱，是出于对神的爱，对他的这个圣洁的进一步的认识，爱他更多，也因此会爱人更多，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是会真正活出神所喜悦的。最后给大家一点鼓励，在这个地上我们成圣的工程永远是未竣工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我们中间有失败的，有受挫的，有倒退的，你可以跟人家道歉，对不起，工程尚未竣工，然后呢，认罪继续的向前，神必帮助我们，
不必要
给我们太多的担子，因为耶稣说，如果我们担他的担子怎么样，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而且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回到这个以弗所书1:4里面，因为他所预定的他必要成，神定为圣洁的必然会成为圣洁，因为这是他耶和华怎么样，他发热心要成就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不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自己的力量上面，腓立比书1:6说，我深信在那里面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成圣的盼望也在神自己的旨意，他的信实，他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跟喜乐，来一起走我们这个成圣的路。 神圣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多认识神，多亲近神，多经历神，你愿意被神大大使用吗？我们来一起来追求这个圣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先定下你的旨意，拣选我们，要我们成圣，主啊，我们才有这样的地位，才有这样的可能，主啊，也是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动力，主啊，也是你赐下你的圣言，我们才有这样的方向，主啊，这样的原则来做这成圣的功夫，主啊，我们是哦，主啊，怀着极大的一个盼望跟喜乐，来愿意走这个路，虽然路上会有艰难，主啊，会有挫折，哦，主啊，甚至会有失败。但是主啊，因为你自己的应许，你说，哦，主啊，你拣选的，主啊，你开始的这个工作，你自己要保证它完成，我们便怀着这样的信心来走这个路，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主啊，是何等的喜乐，主啊，是何等的完全。我们那个时候若是回头看，哦，主啊，过去的一切那是何等的小，主啊，是极小极小的一个事情，主啊，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每个弟兄姊妹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都得你的奖赏。得你的称赞，哦，说良善而忠心的仆人，哦，主啊，要进来，和我同享的天上的宴席，享到永远的福乐，主啊，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求主你继续带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接下来。